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基督徒也可以用我们的金钱投票来改变市场上所提供的商品，拒绝购买猥亵和不当歌词的音乐产品，拒绝观看或租借歌颂不道德的电影或录影带，拒绝购买把男女关系变得十分廉价甚至带点色情的爱情小说。经济制裁不论是有组织或者是个人的，也许不一定能够把坏产品赶出市场，但它们代表着一个重要的道德宣言。比如说，目前有好几个基督教团体，包括了我自己的教派南美基金会，都在抵制迪士尼的产品。我支持他们的决定，因为不管这个抵制是否会对迪士尼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但大体来说，不论是对宗教或社会大众，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在联合抵制的消息发布之前，许多人包括基督徒都不知道，原来迪士尼看似家庭友善的影像后面潜藏着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世俗自然主义哲学。这个公司提供员工的同性恋伴侣享有配偶福利，而且它的主题公园举行特别的同性恋节日。迪士尼也拥有米拉梅电影公司，拍摄了《神父》《相约在今生》之类的电影，猛烈地攻击基督教。迪士尼同时也拥有美国国家广播电视网 ABC， 在影集《艾伦爱说笑》里公开赞扬同性恋，却在另一部情景剧《麻辣神父》当中嘲讽基督教。也许父母最后仍然决定让孩子看迪士尼电影，或是全家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但至少应该知道孩子正暴露在反基督教的世界观下，以便他们可以合宜地反应处理。但联合抵制产品只是起步而已，克服平庸的最好方法是制造一些更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寻求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所写的东西：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注意，保罗并没有将这个原则仅限于属灵事物，他说的是任何美好的事物。保罗在告诉我们，应该培养爱好高级事物的品味，那些挑战我们心灵、深化我们品格，并可以培养我们追求卓越的事物，其中包括了我们听的音乐、阅读的书报杂志、看的电影，以及我们使用的敬拜形式。如果我们具备了选择的能力，就会发现高品质的流行文化会以紧扣人心的故事处理深刻的道德困境，教导我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善恶的问题。即使故事主题中基督教的意味并不明显，史蒂芬·史皮伯的《拯救大兵瑞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激励许多观众感谢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流血牺牲。史皮伯的《辛德勒的名单》则提醒我们邪恶存在的事实，以及抵挡邪恶的必要。《越过死亡线》则动人地刻画了基督徒之爱和悔改。而我近年来的最爱《温馨真情》这部片子，则是由一群富有进取冒险精神的修女制作， 描写关于救赎和新生命的感人故事。梅尔吉布森是个敬虔的天主教徒，开始了他自己的电影公司圣像制片公司，拍摄反映出基督教善与恶、荣誉与勇气之观点的影片。这公司最成功的电影之一是《英雄本色》，编剧是兰道·华勒斯，华勒斯曾是杜克神学院的学生，认为说故事所带来的冲击力远远大过于讲坛讲道。还有其他年代较久的影片，如《火战车》，是改编自一个苏格兰选手乐意把神置于奥运金牌之上的真实故事。意大利导演弗朗哥·柴菲雷利在一次致命的车祸意外后重新委身基督教信仰，从那时起就为我们拍摄许多部好的电影，如《太阳兄弟》《月亮妹妹》，一个关于方济的故事《简爱》，则以夏洛特·勃朗蒂的原著为本。此外还有他的电视迷你影集《拿撒勒人耶稣》。即使是非基督教的电影制作人乌迪·艾伦，有时候也以严肃细腻的方式来处理道德议题，比如说他在《爱与罪》这部影片中便探讨过罪恶感的问题。当然前面提到的这些电影，让孩子看之前记得自己先过一遍。有些好片子可能已经拍了好几十年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到录影带出租店找一些经典名片合家观赏。这类电影会为你和孩子打开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在这些影片中，剧情和人物远比惊心动魄的特效更为重要。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对法兰克·科波拉的电影百看不腻，比如说《风云人物》以及《史密斯游美京》。科波拉成功地刻画了为传统道德价值诸如诚实、勇气和牺牲而奋战的人物，而且剧中的人物祷告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科波拉说，我处理小人物的困惑，他对自己、对邻舍、对神失去了信心，然后我呈现胜过疑惑、勇气可嘉的信心更新。
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要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生命气息吹进我心，从此晨光照亮黑暗，打开我的眼睛，赐下启示能力。
要成为流行文化的救赎力量，必须鼓励基督徒超越批评的层次，开始进入到创造的层次。有许许多多基督徒正在努力这么做。当玛莎·威廉森面临在好莱坞的工作困难时，并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有一群在那里工作的信徒组成了团契，他们彼此加油打气，成为对方的支持。其中一个团体是联合布道团，由剧作家、制作人、导演和演员组成，一季聚会一次，办公室设于纽约和好莱坞。另一个团体是天主教传媒中心，洛杉矶电影研究中心是基督教大学评议会设立的一个企划活动，安排实习生、基督教大学学生到主要的媒体公司实习，他们担任制作助理或在办公室担任行政人员， 学习如何在这个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来去自如地走动。这个方案成果非凡，截至1999年止，研究中心270名毕业生中超过70人在好莱坞工作，展现才华，而许多人位于决策位置，这个比例相当不可思议。有些生意人乐意将自己的财富投注于这个文化事业，希望带来改变。诺曼·米勒是亚洲电池公司背后的企业天才，刚刚成立一家电影制作公司，他希望创作健康的高品质电影，又能够细腻地将基督教主题包含在影片当中。他的第一部电影《流浪者》已于1999年举行首映会。根据希弗雷特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一小群流行文化的创作者在乡村音乐中仍然保存强烈的宗教元素。我这个时代的演奏者绝大部分来自于教会，曼妥林音乐家施卡格斯这么说，他在以歌曲与歌曲之间做简短的舞台讲道而为人称道。我们常常会停下来演唱会，解释蓝草音乐其实源出于教堂音乐。一如在每个其他的领域，在流行文化中，要接触非信徒观众的最好方法，并不是那些清楚宣讲基督教的作品，而是间接表达基督教世界观的作品。我们可以让人们注意基督教的观点半个小时或更久，卢易斯说，但当他们离开我们的演说或是放下我们的文章时，就会马上跳回一个将相反立场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关于基督教的小书，而是更多基督徒以他们的基督教才华写关于他们的主题的书。如果市场上最好的流行音乐是基督徒音乐家创作的，将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书店里最畅销的书是基督徒作家写的，又会如何？如果最好的电视节目婉约地传递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呢？非信徒将会很快地看见，基督教并不是与生活分割叫做宗教的东西，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世界观，使得他们所关心的一切事物都变得更为美好。魔鬼拥有所有的好音乐吗？因着我们的选择，你和我可以使他不会占有好音乐。
耶稣，你是我的君。